日本执政议员石平怒批习近平，美日签署稀土协议，去中共化再进一步。于朦胧相片被武校下架，网友怒斥：普京炫耀天运核导弹，被川普反驳。白罗斯香烟气球触怒立陶宛。观众朋友大家好，下面是详细内容。日本参议员石平26号在个人 YouTube 频道发表了一段长达29分钟的影片。在影片中，他痛批中共党魁习近平言辞格外犀利，引发热话。值得关注的是，石平现在的身份已经不再是在野党议员，作为日本卫生会干事成员，他现在已经是日本执政联盟的一员。这个亦令他的发言分量远远超出了个人评论的范畴。石平在影片中说：我想现在在中国真心崇拜习近平的人已经不多了，这样的一个人在中国几乎是人人讨厌、人人厌恶。他跟着说：不过问题就在这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就已经统治中国13年了，还稳坐住他的这个位置。他仍然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一切权力都在他手上，发号司令指挥中国的方向。石平讽刺说：他无论说什么，身边的人都当成真理，他随口一噏就是指明方向，而他要指明方向的范畴亦令人啼笑皆非。农业要听他指方向，经济要听他指方向，外交文化亦都要听他指方向，甚至连联合国都要他指明方向。他尖锐指出，一个只有小学生水平的人还要搞出一大堆什么习近平经济思想、习近平外交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他真的有什么思想吗？石平慨叹说：这样的一个人制造出一大堆混乱的思想，居然被这么多地方捧为神明，连我的母校北京大学都成立了所谓的习近平思想研究中心。有人说我是北大的耻辱，我反而觉得那些成立这种中心的人才是北大的耻辱。他最后表示，北大本来应该是中国最有独立精神的大学，现在就变成政治崇拜的工具，这个才是真正的悲哀。石平原籍中国，后归化日本，长期以来他直言批评中共体制，言辞激烈但逻辑清晰。他现在是日本政坛上最敢公开批评北京当局的华裔政治人物之一。在 X 平台，大量网友支持石平，在评论区大赞：闹得好，过瘾啊，笑死我了。 X 网友 Jimmy Chow 说：中国人的心声需要一个被中共定义为汉奸的人讲出来，可以看到哪个才是真正汉奸。足足13年了，老百姓死去活来，就没办法令他下台，这个僵尸体制才是真正的国耻。网友姜锅亦点赞说：日本政坛需要石平这样的中国通。值得注意的是，就在一个多月前，中共外交部宣布对石平实施制裁，冻结他在中国境内的全部资产，并禁止任何往来。这一制裁亦引发网友嘲讽，不少人留言讽刺石平早就定居日本多年，在中国还有什么资产呢？而且北京当时试图用这种方式打压批评声音，但结果就适得其反。石平隶属于日本卫生会，而就在中共宣布制裁他之后没几耐，卫生会同自民党正式结成执政联盟，组成新的联合政府。这个亦令石平的政治地位明显提升，他已从在野党议员转变为日本执政联盟的一员。现在的他公开痛批习近平，这些言论的分量已远远超出个人评论的范畴。外界分析认为，这个象征着日本执政联盟内部对中共政权的态度已经发生根本性的转变。随着自民党和卫生会这两股同样保守、同样对中共强硬的力量正式接管日本政权，日本政治体制方向亦在重新定位， 而石屏的崛起正是这一时代转折的重要象征。跟大家分享一个重要市场消息，代谢宝在北美市场已经销售一空，这个充分反映了市场对产品效果的高度认可，我们理解持续维护健康的重要性。目前亚太库存认可正常供应，建议有长期使用计划的朋友不妨提前规划，等你的健康管理中用不迫。10月28号，美国总统川普在东京赤坂离宫和日本新任首相高市早苗举行会谈，这个是高市上任后一个星期内首次接待外国元首。美日双方还签署一项正式协议，共同确保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外界分析，这个是美日在战略矿产上在去中共化迈出的关键一步。据路透社报道，两人会谈大约一个小时，内容包括造船、黄豆、天然气和汽车贸易，同时亦讲到防务分担和地区安全。川普总统当众赞扬高市早苗，他说你将会是日本历史上伟大的首相之一。川普还重申了对日本的深厚情感，他说我一直对日本怀有极大的热爱和尊重，无论能为日本做些什么，我们都会在这里，我们是最强等级的盟友。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一项关于稀土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的框架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共同投资海外矿产项目，共同精炼和回收技术，协调库存和地质勘探，并在180日内召开部长级投资会议，推动从开采到加工的全环节合作，目标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并向澳洲等第三方国家输出技术和资金，建立稳定的印太供应链安全网。另据知情人士透露，高市仲计划在今年的5500亿美元投资框架里面，为美方扩大市场机会，包括增加入口美国的黄豆、天然气和农夫车。根据日本电视台引述政府消息人士报道，他还计划和川普说，他准备提名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此举不单只展现亲美立场，亦有助于缓和川普长期要求日本加大军费的压力。他上任后已承诺会将国防预算提高到 GDP 的 2%， 回应美方的防务关注。在合影时，川普称赞高市的握手非常有力，两人还讲到已故前首相安倍晋三。川普说，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亦是你最好的朋友。据悉，高市还特登赠送川普一支安倍生前使用过的高尔夫球棍，象征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情谊延续。当日上午，川普在皇宫会见日本天皇德仁，下午他和高市一起前往横须贺的美国海军基地，检阅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外界普遍认为，这一次访问不单只是外交礼节，更是美日展示在亚太地区军事合作的重要信号。结束日本行程之后，川普将前往南韩，并预计和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会面，推动美中之间的贸易战优先议题。分析认为，这次美日峰会是川普在亚太战略布局中的关键一环，亦为即将展开的美中谈判铺路。大陆男演员于朦胧离奇离世，网络热传中共高层权贵涉及案件。他的新疆校友发现校方配合封杀真相，明星墙上面拿了于朦胧的相片落嚟，网友大骂中共体制暗无天日。日前大陆一名网络女主播分享影片，爆料于朦胧的新疆母校拿了他的相片落嚟。这名女主播是于朦胧的校友，本来想拍摄影片带网友去看母校明星墙上的于朦胧相片，结果就发现墙上其他的明星相片都在这里，唯独是悬挂于朦胧相片的相架消失了，墙上留下一片空白。 呢名女主播自己打印咗冤梦龙嘅相片及简介，用胶水贴咗喺原本相架嘅位置。影片冇显示呢个系边间学校，但明星墙上出现嘅佟丽娅、谷红川、阿芝古丽、叶西提等人嘅相片，疑似系新疆艺术学院。呢啲艺人同冤梦龙都系新疆艺术学院嘅校友。影片传到海外 X 平台，网民都喺度闹。网友玻璃珠表示，冤梦龙被残害，佢自己都冇犯罪，点解会受到咁样嘅封杀噶？呢啲国家权贵会受尽诅咒，咁样欺负一个手无寸铁嘅年轻人，真系令人讨厌啊！网友朝花夕拾话，一个好人不明不白咁死咗，仲要下架佢嘅作品，消除佢嘅痕迹，十恶不赦嘅坏人都冇咁嘅待遇，真系丧尽天良啊！网民 Amy 张痛骂：中共从上到下烂透啦，魔鬼在人间，做到咁绝，报应系迟早嘅事啊！中共嘅乱象系灭亡嘅先兆，善良嘅民众耐心等待啦。10月27号，俄罗斯宣布成功试射新一代海燕核动力巡航导弹。号称可以飞行14000公里，绕地球一圈不落地。普京高调话这款武器天下无敌，但没想到美国总统川普随即反驳一句：我们最强的核潜艇就在他们家门口。据商业内幕 Business Insider 报道，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听取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的简报时，被通知海燕导弹试射成功。这种导弹由小型核反应堆驱动，据称可以连续飞行15小时以上，能避开任何防空系统。俄罗斯媒体塔斯社形容它拥有无限航程，是无可拦截的终极武器。北约将这种导弹称为天韵 Sky-4， 它是普京在2018年展示的六款超级武器之一。外界认为这次试射是俄方向西方展示核底牌的最新动作。就在俄方炫耀的隔日，川普在空军一号专机上接受媒体采访时，语气强硬地回应，他们知道我们有一艘全世界最强大的核潜艇就在他们的岸边。他强调这艘潜艇可以随时发动攻击，他不需要飞行8000英里。随后他又补充说，俄罗斯没在这里跟我们讲笑，我们也都没有，我们一直在这里测试导弹。报道指出，美军核潜艇的行踪通常是高度机密，华盛顿几乎从来不会主动透露位置。川普这一番话自爆潜艇位置的举动极为罕见，外界解读他有意对克里姆林宫进行正面对峙，以核潜艇阻吓回应俄方的导弹挑衅。这个是川普近几个月来第二次以核潜艇回应俄罗斯的军事炫耀。美国海军方面拒绝对这一番话言论作出评论，而川普亦没有说明是哪一型潜艇，部署在哪一片海域，双方隔空互展示力量，令冷战式的核威胁再度回到台面。10月27号，立陶宛总理鲁吉尼涅宣布，政府已计划准备无限期关闭对白罗斯的边境，原因是近期白罗斯走私集团多次利用气球偷运黑烟进入立陶宛领空。正是过去一个星期内，首都维尔纽斯机场就因为气球入侵而被迫关闭4次，造成超过140航班受影响，上万名旅客滞留。综合海外媒体报道，立陶宛国家安全委员会在27号召开紧急会议，由于连续3晚监视到疑似走私气球，维尔纽斯国际机场被迫暂停所有航班，造成航班取消、延误同改道。更早之前，距离边境更远的考纳斯机场亦一度受到影响。立陶宛边防部门证实，边境的两处主要通道，梅迪宁海和沙尔奇宁海，在多次气球事件后被临时关闭。边防局随后宣布封关24小时。总理卢根尼涅则表示，内阁将在星期3决定是否延长并可能无限期关闭。他还透露， 政府已经起草草案，准备将这个措施升级为永久结束关闭边境。若正式生效，只有外交官、外交邮袋、立陶宛及欧盟公民等可以豁免入境。鲁吉尼涅强调，这个是保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方式。面对立陶宛的强硬回应，白罗斯外长李任科夫批评这样做是挑衅，并讽刺说，这些带香烟的气球已经飞了很多年了。他还说，白罗斯从来没有收到立陶宛外交抗议文书。不过流亡立陶宛的白罗斯反对派领袖季哈诺夫斯卡娅则支持立陶宛的做法。他表示，这些香烟气球已成为白罗斯政府对欧洲发动混合攻击的工具，关闭边境是保护本身安全的合理回应。立陶宛政府认为，白罗斯任由甚至默许走私活动是蓄意制造混乱、骚扰欧盟东翼安全的行动。鲁吉尼涅强调，立陶宛不会再容忍这种以走私为武器的挑衅行为。即时新闻的内容就到这里，跟着是美东时间中午十二点的两岸三地，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